太上感应篇图说三，得寿灵验记。莫云计算总由天，立命修身便自然。若使时时尊太上，管教白发忆童年。太上说，南斗星神掌管人的新生权，北斗星神掌管人的死亡权。人的寿命长短是有定数，不可能轻易改变。但是生死由天，安身立命在人为。人到了这个世界上，有的天赋性格软弱，有的疾病缠身，有的八字相克。只要真心实行感应篇，并长期坚持不变，就会由弱变强，由病转全。要死的可延寿命，这是挽回造化善良的法术。前朝人刘大司寇，心地宽厚仁慈，虽掌管刑法而不滥用法度，人称他用法平云，从不苛刻人民。他生了六个儿子，前五个儿子不到成年就早死了，第六个儿子刘景已经17岁了。虽然聪明漂亮，但身体单弱多病，和他早死的五个哥哥一样。有一个蜀中相士叫周世莲，相术高明，来到京城名气很大。刘公叫来为儿子看相，刘司寇说，你只看我这个儿子能不能求得长寿，不必要说富贵之类的话。周先生仔细看了半天，说，我看你儿子的情形恐怕难过19岁这一关，天命难违，只有努力奉行太上感应篇，才可以挽回造化成命，不这样做就不是我这个术士所能够知道了。刘景虽年少，很能自我勉励，立即对上天发誓愿，要将感应篇一条一条抄录出来，是善的贴在东墙上，每做一件善事就用红笔加一个红圈，是恶的贴在西墙上，每克服掉一恶就用黑笔加一个黑圈。行到第3年，已过19岁，刘景安然无恙。一天，刘景过扬子江，见打鱼人网住一只大龟，渔夫要价昂贵，非1000钱不卖。刘景叫跟随他的人用1000钱买下这只大龟，然后把龟放进江里。这只龟昂着头跟在刘景的船后，过了5里仍不舍得离去。刘景对龟说，我就要上岸去了，我知你的后意，就不要远送了。龟于水面点头致意，然后才离去。当天夜里，刘景住宿在旅馆， 梦见一个矮胖道士向自己磕头，说：“公子力行感应篇，三年不知疲倦，上帝也感动了，已经增添了你的财富和寿命。但是你身体单薄，难保不受寒暑之苦。贫道有一办法送给你，照我说的调养，可保你安然无病。”于是道士传给刘景呼吸引导之方法，之后告别而去。刘景醒来以后回忆梦境，才知是神龟报。他照着用功，不到一年时间，什么病也没有了。他就把以前给自己看相的相士叫到家中，以礼感谢。夜里，他与相士同床而睡。相士见刘景睡着了，可是不见他出气，用手去试，见刘景如同死人一般。第二天早上，相士去见刘司寇，向他道贺：“公子呼吸如归，寿将无极，富贵长久，刘公从今以后不必担忧了。”刘景后来活到98岁，五福皆齐备。这就是实行感应篇，求寿得寿的例子。钱塘人金静听说柴虎陈先生新著感应篇成，想出资把书印出来。当时夫人身患重病，昏迷中见白衣神告他：“知你丈夫想刻印感应篇，今来为你添寿命。从今以后，你要告诉世上的人，相信奉行，把印出的书广为传播，这样上天会赐给你更多的福寿。”徐太史诗：“善集编成喜乍闻，心头蓬勃起祥云，鹤传海屋天酬信，分得恩波及细菌。”朱培玉每天坚持诵读感应篇。康熙戊申7月3日，病危昏迷之间，神灵告诉他说：“你诚心诚意读感应篇已几年，又能照着去做篇中的善事，今赐给你寿龄。”不到一天，朱公病全好了。徐太史诗：“病夜惊秋不耐寒，婆娑生意返春难，谁知一指千钧重，终有灵光九转丹。”